a mi csitaka. Kánsé Tienfú, szi ni de ön-dien, jén-xué le wóme, cengwé ni de er-nyú, ye szi ni de ön-dien, dái-lín wóme jí-xú, zái zé tiao cheng-sén de dao-lú sáng qián-jín. Wóme ké-wáng gén duó de rén-sí ni, wóme ké-wáng neng gou fú hé ni dui wóme de yao-qiú, ni dui mei yi ge jí-lú-tú dou you fei chang ming-qué de yao-qiú, rang bu yao wáng jí zé xie gén-bén。我们不是仅仅要躺在床上做你的儿女，我们要行动，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子，我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给我们的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让我们不仅去学习，更重要的是行动。我们一定要活出十诫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世界的基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月我们讲了十条诫命的最后一条，今天我们要把它结束。这最后一条呢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好不好？能够背出来最好。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总共有多少字呢？28个字。啊，我一再提醒，这个十诫呢是292个字，大约就是300个字吧。这个第十诫是28个字，差不多正好是1/10。为什么要讲字呢？这个王璐姐妹啊，和这个她的先生叫什么，姚玉祥，他们两夫妻到了那个乐歌教会，要参加主日学，首先就要考试，分班嘛。考试呢，考什么呢？题目非常简单，写出或者说背出起码500个字的圣经经句，要500个字。那么王璐呢，一下子通过，进到中阶班。为什么呢？他一直给我背的十诫，所以十诫占了300个字去掉。第二个呢，主导文呢94个字，那么400个字了，剩下就是100了。那很简单了啊，约翰福音3:16。啊，或者什么23篇，啊，一搞就通过了。有人没通过，只能进到初级班。所以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将来出去要小心的。你不要说我原来是教主日学的，我原来是这个教会的核心同工，没用的。中国的学历美国不承认，这个华人三正华人宣道会的程度别的教会不承认。真的拿出来背500个字，我想我们很多人可能是有困难的，那么只能进到初级班。你不能长期初级班的，你信主很多年了，你甚至于还是一个这个很资深的基督徒了，资深要表现在对圣经的熟悉上啊。所以我这个鼓励大家，先这个十诫呢是跑不掉的，十诫是一定要滚瓜烂熟，背还不能一般的背。你看这个一上台就紧张，是吧？一考试就紧张，要背得滚瓜烂熟，经过任何的考验都不会忘记。28个字，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是一条压轴的命令，是最后一条，非常重要。在神的眼里，贪心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要他的百姓，也包括全世界的人，凡是他所创造的人，高度的重视，不可贪心。十诫是道德律的负面的表达，都是不 新约圣经里面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道德律的正面的表达。果子有多少？九种。这个也是很好背的啊，我们教会的网络它的密码就是九种果子，你背出来你就能用了。你比较一下这两个，一个负面的表达的最后一条是不可贪心，贪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新约圣经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最后一种是什么？节制 self control， 自我控制，这是高尚道德的总结。哎呀，遥相呼应，非常的美啊。不可贪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自我控制是一切高尚道德的总结。你想到吗？神的话都是非常的配好的，他绝对不是随便讲，这里讲十条，那里讲九种。当你能够控制的时候，你就不贪心，不贪心就是控制。要控制什么？控制你的贪心。要过圣洁的生活，就要免除一切的贪心，就是要，另外一句话说，要活出一个有节制的人生。什么叫过圣洁生活？什么叫一个人圣洁？啊，有时候你想得很含糊，圣洁就是一尘不染，啊，圣洁就是干净的像白一样，雪白一样，不是这样讲的，这个是你自己的想象。圣经告诉我们，圣洁就是有节制，圣洁就是能自我控制。一个不能自我控制的人，就不是一个圣洁的人。不可贪心是一条非常实际的命令，重要的是去遵行，不是来讲讲道理。我们都是在座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读经啊，我们学习圣经，我们很容易进入一个什么学术讨论。怎么讨论？不可贪恋。什么叫贪恋呢？贪恋跟贪爱有什么区别？贪恋、贪爱和贪婪又有什么区别？请你给我来个定义，等等等等等等。最后呢，他就忘了一个最重要的一条，他去遵行不可贪心，没有了。我们都停留在学问上、定义上，我们忽视了圣经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去遵行。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再用一个主日来继续讨论这条诫命？我要来讲讲这条诫命的实际的含义和它的实际的应用，也就是说如何做到不可贪心。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世界？是一个充满着贪心的世界。不管在哪个国家，你不管是中国，你还是在美国，你可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因着人的贪心，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不断的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贫富的差距是越来越大。就拿美国来说，1979年全国最有钱的、收入家庭最高的 5%，这个家庭和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来比，他们的收入差别多少呢？最高的是最低的10倍，就是说一个家庭就相当于10个家庭的收入。这是1979年。1989年这个差别是多少？16倍。你16个贫穷的家庭的收入才抵得上一个有钱的家庭。到1999年是多少呢？是19倍，就是说19个家庭才抵得上他一个家庭。我没有2009年的数据，但是我相信他已经超过20倍了。那就是说你 一个家庭相当于你20个家庭的收入。1976年美国最有钱的1%的人，他的人口拥有全国家庭总产值的总收入的19%，就是差不多20%。到了199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那就是今天我们你不要谈了，就是说一个最有钱的人，他的收入1%，在美国最有钱的人，他的收入是全国人的一半。那就是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在这里，其他50个人的收入都是他的，剩下50给大家分。贪婪的社会造成贫富的差距还要继续不断的扩大。从前我们中国说我们是消灭贫富差距，现在这个大家可以知道已经开始改变了，现在中国的贫富差距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是在向美国看齐，我们是在跟美国走，我们要紧紧跟着美国，最后要赶上美国。在中国大陆贫富差距相当严重啊，每一次你回国的时候你可以受受这个教育啊，这个有钱的人是怎么有钱法，贫穷的人在大城市里那些民工是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挑战，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十诫。我们说十诫是一个律法，是一个古代的法典，离开我们今天已经有3000多年了。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十诫重要呢？我们这个十诫跟其他的古代的这个法律法典有什么差别呢？我们中国也有法典，刑法，我们中国早就有了，我们中国也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其他国家也有，巴比伦也有法典。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律法跟其他的法差别在哪里呢？我们的这个律法，我们的十诫比人家古典的法典高在什么地方呢？就高在第十诫。第十诫是我们超越于古典法典的最一个明显的地方。所有的法典法律他们都是限于人的行为，你做什么犯法，你杀人犯法，你偷东西犯法，当然也有一些包括言论讲话讲错了也要犯法，古典的法律有的，但是没有一个法典它涉及到思想，就是这个律法的第十诫它非常重要。表现在什么？它深入到行为背后的动机，它提醒我们，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是监察人性的。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历代之上28章第9节，28章第9节，圣经一定要很熟悉。下一次正好也是我讲，我要大段的读圣经，听好了，每人必须要带圣经，不可能再写在 bulletin 上面，要大段的大段的念，而且所有人都要来一起念，要告诉你神对遵行律法的人是怎么祝福的，神对不遵行律法的人是怎么对待的，圣经清清楚楚。你不遵行律法，你的后果是什么？我们来看看历代之上28章第9节。哎呀，这段经文非常宝贵。历代之上28章第9节，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了好了，可以，这节经文太清楚了。 我们的神是鉴察众人的心，这个众人就是包括所有的人，不是基督徒啊！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神只管基督徒，我们的神管全世界的人，不管，只要你是人，他就要管你众人的，而且知道一切的心思意念，你所有想的，哪怕就是这个脑子里一闪，那有的人说我只是闪念一下，不行，神都要管，都要知道。他下面讲的太清楚，你若寻求他，就是有的人确实要寻求他，他就必是你寻见。他对寻求他的人，他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你若离弃他，他的态度也是非常明朗的。你若离弃他，他怎么样？他必什么？永远丢弃你。我们的神赏罚分明，而且我们的神非常清楚，监察人心，清清楚楚。你是寻求的人，今天我们作为牧师也好，作为我们教，我们很难知道一个人寻求。这我们只知道礼拜天你来不来，啊，我们可以给你打个勾。我很难知道你的心里到底在寻求，因为你来也可以是这个打打瞌睡，是吧？来找找朋友，来行完成一个例行公事。我怎么知道你在寻求？我们的神清楚，你若寻求他，他必是你寻见。所以你这样看，这个人能不能寻见神，就知道他是不是在寻。你若离弃他，你人在心不在，你若离弃他，他对你怎么？他也不是说他必离弃你啊。这个话要圣经要读得很仔细，他怎么？他必永远丢弃你。哇，这个厉害，一下子就是永远啊！马上你就会问了，这是个神这样做对不对啊？逻辑通不通啊？这里不是我讲的，这个话你再去查查原文好了，这个原文是都是这样的，他便永远丢弃你。哎呀，被神永远丢弃的人好可怕呢，那没希望了，没戏了。好，下面还有一节经文，不要翻了。箴言书四章二十三节，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还有的翻译说，你要切切的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哎呀，这节经文也是太好，要切切的保守你的这个心，要好保守啊。我们很多时候就保守这个脸上的皮肤啊，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东西去擦它的。你要用更多的油啊，去擦你的心啊，保守你的心啊，要切切的保守啊，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为什么要保守你的心呢？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人的一切思想要受到神律法的审判，将来审判的时候，最可怕的、最难的、最使人胆战心寒的，就是神要审判思想。神不是光审判行为啊，你来了没有，给你签个到，然后查一查你 一年来几次。神查你的思想，神查你在礼拜天坐在那里你听多少，而且你听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心态听，你是拒绝的听，你是接受的听，你是感恩的听，神看看得清清楚楚。你害怕吗？你不害怕是吧？将来看，一个人要做一件坏事不太容易啊，他需要有个机会，有条件。我们看到很多贪官，我很气愤，可惜我不是官，我贪不到，那人家不来这个送钱上门的，但是我很羡慕他，这个很容易啊，你睡在床上也可以这样想的，你知道吗？心理犯罪太容易了，你要行为去犯罪，要条件，要机会。心理犯个罪太容易了，我再想一想，咦，我这是想啊，我还没做，我没贪呢，没贪到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想，你现在就可以想，你现在坐在那里，你一面听到，你一面也可以想，也可以在思想上犯罪。所以神要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要 管住我们的思想，对我们的思想要小心，要比对自己的行为更加的小心。这就叫切切保守你的心，你要管得住你的思想。这个思想非常难管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你有时候要管住它，就是管不住。有时候祷告跪下来胡思乱想，哦，想了半天，哦，我现在在祷告啊，再收回来，收回来。你祷告难的，人家说是时间问题，没有时间。我说最难的不是时间，最难的是思想。你试试看，叫你祷告，我们现在来这个做一个实验。现在大家安静祷告五分钟，你看好了，下面的一两分钟以后，有的人就在那里动了，是吧？有的人表情就很不自然了，再下去就睡着了，起码很多好几位就睡着了。所以安静祷告非常难的，为什么要开声祷告？实际上是帮助你不要睡着，帮助你不要胡思乱想。不是说这个出声祷告有多少神圣，有多少这个属灵，而是一种这个对付这个思想开小差的。我这个人是思想最会开小差，所以这个小时候老师给我的评语，每一年都这个评语，思想开小差。为什么我在上课听课，看看窗外，一下就出神了？所以老师注意，站起来问问题，回答问题，马上问他什么问题，问题都没听懂。你现在在开小差没有？一不小心，我们的思想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污染，远离神。圣经告诉我们，贪心是一个很可怕的罪，因为这个世界总是不断地用它的荣华富贵。你记得耶稣在试探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怎么试探他的？让他站在殿顶上，这个圣殿的顶上，站很高的位置，给他看，看，看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哎呀，今天我们都在看啊，你跑到拉斯维加斯，你看啊，你跑到纽约，你看啊。现在好了，不要跑了，你要在网上去看了。用成功的那些例子告诉你人家多成功啊，用自我奋斗的榜样，一个一个自我奋斗成功的榜样，用人的美梦做梦啊，美梦成真啊，来诱惑我们。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在干什么？所有的广告都是在鼓励贪婪，在宣扬你还缺少什么。你没有，你就缺这个东西，你有了我这个东西，你买了我这套西服，你穿在身上，你的人生就太幸福了。你没有去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太好了，太值得去了。你没有去过，太可惜了。一句话，我这给他定义的，你不要把我乱讲出去。广告就是先产贪婪啊！那些做广告的人，他可能对我很有意见。雅各书又是一件很宝贵的经文，一章十四节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自己的私欲，内心的私欲被牵引。”被诱惑，私欲怀了胎。这个私欲不怀胎，它还是私欲，它永远在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什么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这个雅各书讲得太清楚。首先是私欲，私欲在里面被人家牵引，被这个世界牵引，被魔鬼诱惑。诱惑，如果你不去给他这个怀孕，你知道怀孕他是在里面怀的，什么不是在外面怀的？私欲一怀了胎以后呢，就生出罪来。罪怎么来的？所以有的人问，罪怎么会犯罪？一个人怎么会犯罪学？现在有一种学问叫犯罪学。这个犯罪学，我们圣经是讲的太清楚了，是被私欲 牵引诱惑，然后呢怀了胎，就说他成到一定的程度，他长出来了，一长出来以后就生出罪了，罪再一长成就死了，所以这个人就三部曲：私欲、罪、死。我们真要小心的，种种迹象在告诉我们，这个贪婪是非常难以去除的，去除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不贪心的。所以保罗用十诫，在罗马书他怎么提的？他没有提到十诫的其他几条，他就提一条，不可贪心。他知道犹太人一下就完了。讲一个不可贪心，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我犯了十诫，而且知道这条诫命是很难通得过的。我们还要，今天还不够，我还要再来看看，在贪婪这个问题上，我们同世俗的观念是完全对立的。这点我还要特别强调。其他的东西，你讲杀人，世界上人也同意不可杀人，我们杀人也要判刑，你讲偷盗偷东西，我们小偷也要惩罚，你讲爱，我们也讲爱，世界上人也讲爱，所以大家差不多。我们只有讲到贪婪的时候，我们同世界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认为贪婪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动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很出名的，他说贪欲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力量啊，黑格很厉害的，是推动历史进步，你做历史怎么会进步呢？贪婪。他还讲了一句话，恶最终还是会被理性的狡计，狡猾的计谋，理性这个人呢、很狡猾的，理性这个人很有计谋，他可以利用你的恶来做好事。马克思他也承认恶的巨大力量，他说资本主义是什么，就是一个巨大的胃，你胃口好大，然后正因为人们有着这种发财的欲望，才是世界的轮子转动，是世界向前推进，马克思的话。所以我们这里要很小心的来辨别一下，到底这个世界靠什么推动？世俗的人认为贪婪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一种力量，所以你看很多励志的书，你看电影，很多电影，哎呀，很多这个励志的书，鼓励你，都在鼓励你，你要有雄心啊，你要有大志啊，你要奋斗啊，你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啊。贪心在这个现代世界是不被看成是罪的，这点你放心，你跑出去，你贪心是得到鼓励的。你如果犯了第六条十诫，那就是杀人犯。你犯了第八条，那就是偷盗犯。你犯了第十条，贪心犯，有没有世界上有没有贪心犯呢？你听到过一个贪心犯救出来，大家来看看这个贪心犯吗？他鼓励你，这个人从小就有一个欲望要做总统，哎，他最后成功了，那太好了。从小就想当博士，现在都成为博士了。这就是我们的小说嘛，这就是我们的鼓励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正常的观念嘛。所以我们在这个第十诫上，我们同世俗的观念是根本对立的。很多人，特别是很多慕道朋友感到很困惑，他们觉得信教，特别是我们这些信教的，他说你们这些信教都是一批失败者，都是胸无大志，所以你们才去到教堂去寻找安慰和精神寄托，你们都是一些不成功的人士。今天我们所以要跟世界上的人比一下，我们就找几个成功人士出来，在基督徒里面拔几个这个精英分子出来，我们到处请他到处去讲，说明我们这个基督教也不是那些失败者。我们要想做这个，是不是这样？ 现在我们这个精英分子很吃香的啊，到处都是最好这个叫林什么打篮球的那个啊，林书豪拔出来了，你看都投打篮球多好啊，再来一个这个马上又是一个什么好，这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想来帮神去辩护，我们要想来宣传一种我们也是加入到贪婪的行列里面去。我们要来把这个搞清楚，我们要分清楚什么叫野心，什么叫雄心，什么叫贪心，什么叫正当的追求。我们确实需要搞清楚，因为这样搞清楚，我们基督徒难道都不干事的，一天到晚就是睡觉吃饭，我们基督徒都不要做那个什么 battle 啊，我们都是不要做五戒六戒，我们全是二戒三戒，我们甚至一戒，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的吗？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个欲望这个东西不是坏的啊，很多人以为欲望是有问题，欲望就是你获得一样东西的欲望，你取得成就的欲望，你生产创造的欲望。我们的神是创造主，所以他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种创造的欲望，我们要创造，我们要革新，我们要做一些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欲望本身没有错，但是欲望必须要被真理引导啊！听清楚了啊，这个一定要去，不要到外面去一下就把我的话改了一下。我不反对欲望，我觉得欲望必须要被真理引导。你有欲望是好的，你有这个希望要做一些事情出来，你要得到，你想一样东西一直在想，当然想什么我们要很小心，有的人想一个 LV 包，有的人想一部跑车，那等一下我都要来说明，想 LV 包就是贪心吗？买辆跑车就是贪心吗？我们常常就是停留在这些很简单的什么东西可以买什么东西不可以买来定义一个贪心。我抓紧时间了啊，我们中国礼记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欲不可终。哎呀，这个话跟我们圣经很符合，欲望不可一切放纵，有欲望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不可放纵，欲望一放纵它就变成贪。欲望本身没有错，但是欲望必须要被真理来引导。所以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这个真理来规范我们的欲望，来引导我们的欲望，来指导我们的欲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想。什么叫欲望？就是一个人看到一样东西或者看见一件事，他有喜欢，喜欢对不对？哦，基督徒不可以喜欢的，基督徒喜欢吃饭不可以，那基督徒都不吃饭。这个诫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这条第十诫告诉我们，不要不正当的贪求美好的东西，不正当的去贪求。人们所以会贪，当然首先是从喜欢，先要喜欢，喜欢一样东西，然后呢产生欲望，因为喜欢而有欲望，先是看见借着喜欢，然后产生欲望想得到它，这叫追求。这个追求的过程中要得到真理的规范，要真理来指导你。问题是想得到不应该想属于你的东西，那就是贪心。这个很简单嘛，圣经讲得太清楚了。你看到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你喜欢她，然后你想同她结婚，你说这个对吧？不对，那人怎么结婚的？不都是喜欢吗？不 都是看中了某一个人吗？但是你如果喜欢一个别人的妻子，对吧？不对，非常简单，别人的妻子不可喜欢，不属于你，这个是不可以不应该属于你的东西。所以这个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人家的房子你不可以喜欢，人家的妻子你不可以喜欢，人家的仆婢你不可以喜欢，你喜欢的正常的单身的，这个当然可以。如果人家不喜欢，那也没办法。哎呀，所以这个中国啊，有这个字太好，中国中文就是最美。你看这个玉这个字怎么写的，旁边是山谷的谷，一个谷，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谷啊，一个空谷的，空谷在回音啊，空谷旁边什么欠，欠你的，这个空谷说你欠我，你一直在欠我呢，所以叫玉啊。这个玉怎么来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是一个空谷在呼喊，还欠我，你还欠我一点呢。所以这个玉啊非常要小心小心。佛教你知道他们把玉怎么说，玉海啊，佛教专用词玉海，是形容什么意思啊？比喻这个贪欲，比喻这个情欲深广，又深又广如海。哎呀，这个欲海是无底洞啊，这个欲海是无情的，你一掉进去以后，你在那里就无法了。所以我们今天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正当的追求，我们要想更好的学习做研究一点不错，但是你不要贪心，贪心在这个发财上，贪心在这个成为好更多的名更多的利，这个是错误的。所以贪的表现呢，四种形态，就是过分的欲求，正规的正当的要求是好的，但是过分的它没有真理的。第二是不法的欲求，不合法的，就是在伊甸园神告诉你这个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但是有一个不能吃，他非要吃这个。我说这个人太傻了，你知道这个伊甸园里有两种果子，一个是什么？分别善恶，还有一个果子生命树的，这个什么意思？这个就暗示了你这个笨蛋嘛，你聪明点，这个暗示是个生命树的果子你是可以吃的。哎，这个人你是怎么笨的，他就要非要吃那个不可吃的，他这个好的就不要吃，可惜掉了。你看这个人就是从此以后就完了。所以最后神还要把生命树的果重新再放在这个新约的天堂里面，所以到天堂里的去的人才可以真正的享用这个生命树的果。人就是专门要非法的，不合法的。第三种取利，就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好处。那这个彼得后书二章三节说，他们因为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语言在你们身上取利，在人身上得到利益。最后就是发财的欲求，第四种发财的欲求。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发财是很危险的，你知道财主财主啊，今天这个中文的名字翻成财主啊，中文有一种说法，这个我其实很不同意的。你是财的主还是你是财的奴啊？没有财主的，世界上只有财奴啊。做财的主人很难的，几乎做不到的，不可能的，只有财奴。所以以后你凡是看到财主的话，你最后下面挂号也就是财奴。财产他最后是要管你，而不是你来管财。你试试看吧，你钱越多你看看最后你什么结果，你是他的主人还是你是他的奴隶啊。物质不过是帮助我们维持生活，如果不懂得节制， 如果贪无止境，你就会陷入魔鬼的陷阱。你知道在非洲人家抓猴子怎么抓法？他们有一种办法，在树上放一个笼子，里面放一点花生，挖一个洞，这个笼子是固定在树上，那个猴子非常喜欢吃花生，就这个手就伸进去去抓，抓了一把花生以后出不来了。哎呀，其实你丢掉两个就出来了嘛，你怎么进去呢？你就怎么出来，或者你稍微抓个一颗试试看出来啊，再进去抓两颗。这个猴子笨的这个地方，他抓了多了以后他就出不来，就等着你逮他。这就是非洲抓猴子的方法。你笑了，你知道我们确实跟猴子很像，所以人家说人是猴子变的，有一定道理。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个，我们今天的人都在这样抓这个世界的东西，伸进去抓住以后出来吗？你出来吗？一个一个都被世界逮住了，逮到了，逮得好好的，逮个正着。你还有爱主的心吗？你还能说我要跟随神，我要去这个为神传福音，我要大使命宣教什么什么等等等等？别谈了，你已经抓住了，而且你抓的是什么？是你自己要被抓的，你不是他来抓你，你是被自动的被抓。那这个字现在用现代网络用于被抓，这个真是被抓的，你是自己甘心乐意去被抓的。哎呀，所以耶稣今天给我们一个，哎呀，时间很有，耶稣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哎呀，这句经文太好，是太好了，不要谈什么东西可以不可以，免去一切的贪心，各种各样的贪心，贪心的对象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使我们贪心。有人贪财，有人贪色，有人贪名，有人贪权，有人贪杯了啊，杯子也贪瞎了，喝一口多美啊。还有人贪便宜，一个便宜就可以，这个 on sale 这个字就可以使好多人的心动啊。还有人贪玩，你知道吗？我亲自的跟师母一起去访问过一个中国大陆来的女士，我们给她传福音，她拒绝了。她拒绝的时候给我们讲的一个理由，就是说我是贪玩的，就这么一个理由。信耶稣太难了，又要这样又要那样，我是贪玩的人。你看看我的照片给我看，他在福建，哎呀，参加这个马路上的跳舞啊，是吧？跟他们一起跳，福建是不是这样？马路上都可以跳舞。金钱、地位、学问、健康、家庭、友谊、游戏，都可以成为贪恋的对象。你知道商店用什么方法来推销他们积压的物质？就是大减价。哎呀，人心的不满足，如果他不能从神那里得到满足，他只有不断的被贪心所控制，成为物质东西的奴隶。所以罗马人有一句名言呢，说钱财像海水，你越喝越渴。哎呀，当我们今天都是很渴的人，是我们承认我们有需要，我们不满足，我们要追求，我们有理想。但是如果你把东钱财作为你的追求，你去越喝你越渴。你看那个打麻将，哎呀，你到中国大陆去，现在这个到处都是麻将馆啊，我有麻将馆里坐的人山人海，挤得不得了，这个桌子跟那个桌差不多要碰在一起了。一清早全体都到会，没有迟到的，真够啊。我看着他们，我觉得好单调啊！这样，这个你说这个，他们说来做礼拜，这个好乏味啊！你坐在那里，哎，这个东西搞起来很有劲啊！我说你有劲什么呢？一共就这几块牌，这样搞，这样搞，你这个动作不很单调吗？搞 搞了半天，或者不要半天，搞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你就打哈欠乏味了。很多人看到他们怎么办呢？有办法吗？有的，来点刺激。什么刺激？把钱压上去，把钱一压上去，你看这个眼睛马上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兴趣跟你压的钱多少有关系，你压个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小意思，你压多一百两百，一千两千，哇，这下一个一个都坐在那里出神了，可以达到通宵了。贪婪是不信神的人最有效的兴奋剂。哎呀，从前我在农村下放的时候，我们一起劳动，开始我跟农民在一起劳动的，我知道我自己体力不行，从小也没有劳动过，我很担心。但是开始时候跟农民在一起，我觉得还可以适应啊。为什么？我们排成一长条，大家锄地，很长的一条，一面锄地一面讲话。啊，这个人告诉我，我们有这个笑话，你听到过没有？那个人告诉我，这个农村是这样的风俗习惯，你知道吗？哎，再锄啊，慢慢锄啊。这叫什么？叫大锅饭。但后来不行了，后来是包产到户了，再看不到什么排成一长条，慢慢出来讲讲笑话故事了。每个人都起早摸黑啊，懂吗？改革有一个东西最容易起作用的，就是什么？利用人的贪婪。一包产，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了，这个出来的东西，这个镜头就马上来了。这个早晨不要这个生产队长吹哨子起床，人家都起来了，人家早就去下地了。无知的财主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面镜子，他不满足，他以为盖了更大的仓房就能满足，他能吗？贪心的根源是什么？贪心的根源就是自顾自己，没有别人，没有别人，从来没有一个比喻，在耶稣讲的所有比喻，没有一个比喻像这个比喻充满这么多我的出产，我要怎么办？我的仓房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对我的灵魂说，在这个财主的心中，太多的自我。有一件事从来不会出现在他脑海中，那就是别人，把多余的分给别人。他的心态和耶稣教导的正好相反，耶稣要我们否定自己，要我们舍己，他不但不否定自己，还要充分的肯定自己，不是在给予中得到快乐，而是要在疼惜中寻找满足。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真正的成功是什么吗？你不是追求成功吗？你不是追求快乐吗？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成功是什么？一个字，给。不是占有，财富是神的祝福。我们承认，神不会反对你有钱，财主他田产丰富，圣经没有责备他，是用非法的办法聚集来的。圣经也肯定他是努力的结果。问题是他盖自己的仓房要更大，不盖的话，他怎么来存放他的粮食呢？有地方吗？天主教的四大博士，你知道天主教有四个大博士，称为叫 Original Doctor， 被天主教所承认的原生博士 Saint Ambrose 之一，他说存放在什么地方？存放在寡妇的家里，存放在孤儿的口里，存放在需要者的胸怀里。今天这个世界经济不景气啊，银行的利息很低啊，股票市场也不稳定啊，忽高忽低啊， 今天我们很多人不知道钱往哪里放，是吧？你可能有些钱吧，借存一些钱吧，你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床垫下面。床垫下面放得很可惜的，因为钱会贬值。我介绍你一个方法，听清楚了，今天中国的传道人太需要你的支持。今天中国大陆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他们多么需要人去牧养他们，可惜今天中国的传道人太少了，太少了。上一次元月份我到中国大陆，在我临来前的一个星期天我要讲四场道，而且每一次讲道的时间都不能少于一个半小时。我告诉你，今天中国大陆的人非常爱听道，他们不希望很短的道啊，你讲的讲不长，那我们不白来了吗？我们好远好远才来。一个星期天我讲四场，讲到我最后嘴巴都不，我这次马上要回去，五月一号回去，接下去那个星期天人家已经给我排好了。我说我是退休的人呢、还有一个地方竟排了我连续四天，从早讲到晚。我现在不大敢声张我回来了，一声张的话，上次我到这个浙江去就是去到那里去准备分享一次，结果你知道来的人是什么？全是背着被子来的。哇，一下子几百个人都背着被子来了，他们给我说你就这样讲一次就走了吗？今天中国大陆一个牧师所要面对的信徒是一万人，就说一个牧师要牧养一万个信徒，那么我们这个一百个人的教会你够不上一个牧师，你要我们这样的教会一百个才有一个牧师。今天我们好幸福啊，你们今天这样一百个人有两个牧师在这里。就是有这些传道人，他们的生活也是很困难，他们很难坚持。我知道有些传道人他已经不能坚持，因为他的家庭太困难，收入太低了，维持不了。我这次上次在上海，我请一位传道人吃饭，在餐馆我们就吃一颗汤包，一个笼子的汤包，你知道多少钱吗？5块人民币六个，那就说一个连1块人民币都不到。这位传道人告诉我，他说我从来没吃过。哎呀，我看着他吃，我好难过。这是传道人啊，这是我们所尊敬的神的仆人啊，我们用什么去供应他们？我们凭什么我们可以过得这么富裕，这么有钱，而人家要这么贫穷来为神工作？我们愧对他们呢。你愿意帮助他们，把你的钱存在中国传道人的家里，存放在他们孩子的口里，存放在他们年老有病的双亲的怀里。我可以保证你的财富不会贬值，一点也不会贬值，将来还要得到百倍的丰收。如何免去贪心？贪心是一种可怕的病毒，它会传染，它会传播，它会使人上瘾，它会无法摆脱。中国有句话说叫贪得无厌，就是贪心会发展使人不会满足，越贪越不满足。你有了你还要有， 你的目标就是比现在的再多一点点。怎么办？我来一个建议，叫厌得无贪。什么叫厌得无贪？就是满足了，不想再要了，让神来满足你空虚的心灵。如何使神来满足你空虚的心灵呢？那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今天很多人在拼命的向这个世界的股份有限公司在投资啊，他们以为能得到收益，就像这位财主，他要盖更大的仓库啊，他要存放他的粮食，因为这样就保险。耶稣告诉我们，这样一点也不保险，因为明天要发生地震，明天这个世界股份有限公司要破产，你不是白费心思吗？你知道这个世界很快就要破灭了，你知道吗？我给你一个透露一个内部新闻的、内线的、你投资不知道很知道内线吗？我告诉你，这个内线就是这个世界很快要破产，你知道吗？你不信吗？所以你还要再投资，再送过去一点点，好一起破。你要希望把你的钱跟他一起破吗？你不满足很好，要知道真正的满足只有在神那里可以得到，只有神能够满足你。怎样去是神来满足你的空虚的心？怎样是你能够免去一切的贪心呢？从积极方面，从消极方面，就是要免去一切的贪心。从积极方面，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好可惜啊，你看看这个时间就到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的最重要的应用就在这里。让我用很快的时间，积极的方面免去贪心，就是什么？过简朴的生活。不可贪心不是一个口号，不可贪心是我们行动的纲领。一个不贪心的人，他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就是简朴的生活。简朴不是光生活的朴素，不是过简单的生活。很多人理解哦，简朴就是什么也不做，不是。你说耶稣简朴吗？耶稣是简朴的榜样，但耶稣的生活不简单。保罗是简朴的榜样，但是保罗的生活不简单。什么是真正的简朴？神学家齐克果他有非常著名的解释，他说简朴是从内在注意力的集中和统一开始的，就说你内在的注意力要集中，要统一。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就是《清心》，就是专注于一件事。简朴，就把你的心思从这个世界上，从这个物质上，从这个成就上，从这个名利上转移过来，转移到一件事情上面去，转移到神那里去。今天这个世界在吸引我们，要我们转移到他那里去。我们最缺乏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最缺乏的就是一种属神的中心， Divine Center。 我们没有那个神，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缺乏安全感。我们不得不去依靠物质，我们把物质作为我们安全的保障，所以我们对物质看重。我们不知道现代社会贪求富裕是一种病态，我们渴望得到我们不需要也不会享受的东西，我们买我们不要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是向我们不喜欢的人去夸耀。我们以为一直穿一样的衣服，我们以为一直开一部汽车就觉得不好意思。大众的传媒不断地在宣传，不断地在鼓励我们要去赶上时代。你赶不上时髦，你就落后了。Richard Foster 他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他说效法一个病态的社会就等于你自己有病。 怎么过简朴的生活。三点，第一点，把你所有的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第二点，把所有的交给神去保管。第三点，把所有的东西愿意与他人分享。简朴给我们带来自由，简朴给我们释放，脱离我们自我的控制，东西的控制，别人的控制，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快乐的人生。